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
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约翰一书二章五节，使徒约翰说，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那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愿我们不但爱慕神的话语，更以顺服的心遵守他的道，每天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一片拼图，我们思想一片拼图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7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7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谷中百合花。
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七节，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。基督也是这样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应于一位圣灵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。设若脚说，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设若耳说，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 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呢？若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呢？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，若都是一个肢体，身子在哪里呢？但如今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是一个。眼不能对手说，我用不着你；头也不能对脚说，我用不着你。不但如此，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，更是不可少的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它加上体面；不俊美的，越发得着俊美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，但神配搭着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7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18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18节，经文说道：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。哥林多前书12章18节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林多前书12章18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。哥林多前书12章18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一片拼图。在克里斯蒂的生日派对上，寿星反而给在场的每个人送了一份礼物，他亲自为每一个人写了一张纸条，表达了我们在他生命里的意义，还说神所造的我们独一无二，以示鼓励。每张纸条还附带了一片拼图，借此提醒我们，在神计划的大拼图里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小片，都是独特的，都很重要。这个经历是我能用新的眼光来阅读哥林多前书12章。使徒保罗把教会、神的肢体和人的身体相比较，就如同人的身体有四肢和五官一样，他们都是身体的一部分。在教会里，没有一位基督徒可以宣称自己是独立的肢体，或者告诉哪个肢体它是多余的，因为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。当看到别人和自己有不同的恩赐，并更引人注目时，我们很容易觉得自己微不足道。然而，神要我们以他的眼光来审视自己，在他眼中，我们的受造独一无二，备受重视。你是大拼图中的一小片，少了你，拼图就无法完成。神给你恩赐，让你成为神肢体中重要的一部分，好让他得着荣耀。主啊，帮助我不要和弟兄姐妹攀比，让我一心成为你要的样式。帮助我用你所赐的恩赐，今天就去祝福他人。生命乃神所赐，当以生命荣耀他。
一段经文， 一句真言，
深入浅出的信息，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。
今天我们思想一片拼图这个题目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接受神所造的我，这是很要紧的。很多时候我们想变成跟别人一样，努力的尝试去改变那些我们不能改变的事物。神给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安排，圣灵对每一个人的引导也不一样。不要嫉妒，不用去嫉妒别人，也不需要自卑，而要学会接纳、欣赏和感恩。主说，我多给谁，就要向谁多要，多托谁，就要向谁多取。这是神的公平，他没有强求我们做到超过我们能力范围的事，他只要我们在不多的事上忠心，尽上我们所能的。今天很多人不满意自己，觉得自己不够好，有很多瑕疵，不够属灵，没有恩赐，因而讨厌自己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。你看某某弟兄祷告多么属灵啊，我一祷告不是无词就是结巴。你看某某牧师讲道多么有能力，多么有恩赐，到处受欢迎。某某姐妹传福音多么热心，一传福音好多人信主。看看我自己呢，啊，算了，我真是没有用，大概我是多余的。孙大中听过一个小故事，水质的祷告很有启发性。内容是说，有一个水质，就是蚂蟥，常常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，埋怨上帝把它造成一个无壳蜗牛，遇到危险的时候无处藏身，就跟神求一个像蜗牛那样的壳儿。祷告了半年都没有动静，水质很生气，就怪神不爱他，不听他的祷告。神没有说什么，只带着水质在田间散步。不一会儿呢，正巧遇上蜗牛。你猜蜗牛在做什么？蜗牛竟然也在祷告。蜗牛对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我虽然有个壳儿，但这个壳儿太脆弱了，小孩子一块石头就把它打碎了，如果我能有一个像乌龟那样的硬壳儿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水质听了不以为然，他心想，这也太贪心了吧。上帝没有回答，就带水质带着蜗牛继续沿着田边散步。不一会儿呢，来到池塘边，正巧乌龟也在祷告。乌龟对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我虽然有个硬壳，但是你不觉得它太单调了吗？难道我一辈子就待在这个难看的硬壳里吗？如果我能够像海边那寄居蟹该有多好，心血来潮就换个壳儿。上帝啊，求你给我这种能力好吗？上帝也没有回答他，带着水蛭、蜗牛和乌龟慢慢的走向海边。到了海边之后呢，遇见寄居蟹。你猜寄居蟹在做什么呢？没错，他也在祷告。寄居蟹他这么祷告，上帝啊，我虽然可以常常换壳儿，但换来换去我总换不到满意的，没有一个壳儿是够坚固的，要是能把我的壳儿换成钢盔就好了。照样上帝没有回答，只带着水蛭继续散步。最后来到一个军营，草地上摆着一排整整齐齐的钢盔。上帝对水蛭说，好，你去选一个吧。哇，水蛭高兴得不得了，左挑右选，选了一个最新的。可是呢，左试试右试试，总觉得不适合，又冷又硬又重。最后水蛭他想通了，他爬出了钢盔，来到上帝身边，很羞涩地说，上帝啊，有你就够了。是的，上帝啊，有你就够了。中国话说，有一德必有一失。清朝的顾四协是当代有名的诗人，他写过不少诗，其中最为人称道、最常被人引用的一首小诗叫《杂兴》。在诗里他写道，骏马能力险，犁田不如牛， 坚车能载重，渡河不如舟，舍长以救短，智者难为谋，生财贵适用，慎勿多苛求。骏马能够历险，但是犁起田来不如一头牛。坚固的车子可以载重，但是渡起河来不如一条小舟。舍长就短，恩赐就不能发挥。生财贵适用，慎勿多苛求。不要苛求自己十全十美，样样精通。天生我材，必有所用，要让自己适用。毕卡索刚出道的时候，原本想要当诗人，结果他写的诗被极具鉴赏力的斯泰因夫人批得一文不值。毕卡索因而回心转意，专心投入他擅长的绘画。幸好有斯泰因夫人的提醒，否则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位平庸的诗人，而少了一位杰出的画家。有人说，何谓天才？就是摆对地方的人才。上帝没有创造缺陷，他创造的是特点。你感到自己平庸不如别人吗？可能因为摆错了地方，使你的恩赐不能发挥，因此你失去热情。保罗说，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，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是一个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，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。不但如此，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。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，那是我们以为软弱，在神不然，神看是不可少的。有一个小故事说到，一位修道院的修士每天都必须到河边挑水，扁担两头的水桶，一个有裂缝，一个是好的，所以每次挑回来的水呢都是一桶半，因为另外半桶都在半路上漏光了。有裂缝的水桶感到很不好意思，就跟修士说，哎，真对不起，过去两年啊，从我这漏掉好多水哦。修士听了水桶的真心告白之后，他笑着说，不要放在心上，请多留意沿路盛开的花朵，我知道你是有裂缝的，所以去挑水的时候就在沿路边撒了一些花种，每回挑水回家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。两年来我用这些美丽的花装饰修道院的每一个房间，你瞧整个修道院是不是变漂亮了。弟兄姐妹，天生我材，必有所用。我们是一片拼图，在神的手中，不要看你没有的，要看你有的。神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步，我们就因着神这样的带领感谢他。成功就是充分发挥神放在我们里边的潜能，达到应当达到的可能，成全神在我身上的旨意，叫神得荣耀，人得造就。想想看，神安排你生在这个时代，生在这个地方，他给你这样的身体，给你这样的外貌，让你拥有这样的性格，给你这些才干，为了什么目的？这就是他亲自为你选择，是对你最好的。他造你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，他用你成为基督身子上的肢体，与众圣徒一同侍奉他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善尽我所有的，尽己所能，善用机会，荣耀主名。不要羡慕别人比自己更引人注意，就感到自己微不足道。虽然我们有限，所得的恩赐也不一样，但凡事尽心尽力，在主看来就是可喜悦的。在管弦乐团众多的乐器当中，有一种乐器叫三角铁，这种乐器体积很小，可说是所有乐器里边最简单的一种，甚至没有固定的音高，但是呢，它的声音清脆，很有穿透力。在乐曲气氛进到最高昂的段落时，适时的加入三角铁，叮当几声，它可以把整个气势磅礴的音乐张力发挥到极致。我就曾经注意到，在整场音乐会里边，三角铁没有拿起来敲过几声，可是那几声就是关键，少了那几声就是不行。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， 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都是不可或缺的。你我的价值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。请记住，你是拼图里边很重要的一片，缺了这一片，整幅拼图就不完整。所以不要浪费光阴，埋没神已经放在你里边的潜能。神造你为着一个荣耀的目的，你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不要做糊涂人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，他给我们恩赐是为了叫众人得益处。所以不要满足只做一个徒受恩典的基督徒，而要认识自己所得的恩赐，照所得的恩赐按着神所赐的力量起来服侍。罗马书12章第6节，保罗说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。请留意，在神的眼中，我们的恩赐只有不同，没有不足。神怎样配搭这个身子，是他的主权和智慧。我们个人既然都领受了不同的恩赐，就当发挥不同的功用。脚有脚的功用，手有手的功用，眼睛有眼睛的功用，肢体罢工，身体就变成残废。我们都不完全，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完成所有的事，必须互相联络配搭，彼此相顾，各尽其职，才能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一间教会若是所有的肢体都能正常运作，人人发挥功能，人人起来服侍，他就能成为健康的教会。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6节，保罗说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我们说过，合一不等于统一。合一不是你合到我这里来，也不是我合到你那里去，而是存着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，配搭合作，和谐侍奉，在建立别人的同时，自己也被建立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和别人攀比，神在某处要用你，你是独特的，你要好好留意自己所擅长的，不要觉得自己无用。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说，在世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都是有用的人。美国文学家爱默生也说，知道了有一个生命因为我的缘故而呼吸得更顺畅，这就是成功。你的恩赐是可以察觉的，是可以印证的，是可以操练的，更是可以发挥的。在基督的身体上没有无用的肢体。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，看看教会里有哪些事工你很感兴趣，主动去参加，或者是看看周围有哪些需要，只要你帮得上忙，你就主动去做，不要眼高手低。只要诚诚实实为主做，你终将发现哪些是你最擅长的。如果你在教会里还没有参加任何服事，你可以跟神祷告，求神帮助你找到你最适合的侍奉岗位。雅各书1章5节经文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最后我们用诗篇84篇1到4节的经文来彼此勉励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。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越侍奉越甘甜。 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教会是神的家，你要我们分享彼此的恩赐和所领受的恩典，你要我们把你所给的恩赐如火挑旺起来，你不要我们闲懒不结果子，而要我们趁着白日多做主工，要我们尽上所能，成为彼此的祝福。你要我们在邻里相通，爱里相连，效法你，负你所负，看你所看，爱你所爱，求你所求，忧你所忧，做你所做。求主帮助我们乐意与弟兄姐妹在主里同工，愿你的爱激励我们，愿意用生命来荣耀你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